们的老师啊，还有那些创始人，他们都说哦，艺术治疗，我们表达性艺术治疗，或者其实连 talking therapy 谈话治疗也是，很多时候就是发生在我们的想象力当中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漫步，我是刘一金。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一飞来一起跟我做这一期的节目。一飞可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杜一飞。
那一飞现在的工作是自由职业者，但其实他有个非常厉害的就是怎么说称呼吧，他是注册的表达性艺术治疗师。那今天会邀请到他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表达性艺术到底是什么，表达性艺术治疗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会想要聊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兴趣吧，因为我之前也看了就是挺多的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书，那肯定不是专业的啦，但是对这块会比较感兴趣。包括其中其心理学当中有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探索自己，了解自己，成为自己，也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么其实通过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应该是可以帮到我们的，所以今天邀请到一飞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那首先一飞能跟我们说一说吗？就是说关于在探索自己的这个方面，你觉得反正我的感受是人类可以做到其实还挺少的啦你是怎么看这个部分的呢？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生活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嘛，所以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运用我们的大脑从学生时代就不断的去做各类的习题啊，学习啊，去充分的去发展我们大脑，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个思想的层面上面。但我们发现其实头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然而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可能交通工具，把我们的头今天运到了公司里，然后干完一天的活，思考完了以后再把它给运到家里，然后睡觉休息。但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也有很多内容信息储存在里面。
这个我最近感受特别深。去练，因为我最近开始练瑜伽嘛，就练的时候就为人体的设计精妙而感叹，因为很多动作老师可以轻松的做到，而我完全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就身体不好嘛，所以其实人体的设计还是非常精妙的。
对，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练瑜伽啊或者是做运动的时候，可能教练会说，哎，你的身体感知力不是很好，他希望你比如说受肩部发力。
对，
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去感受什么叫做肩部哪块肌肉有在运动的。其实这都是某种程度上面可能和我们的身体失去了一点的连接。
对，那个 term 好像叫对身体的觉知。
对，
我前两天还在知乎上看到有一个就是好像还挺有名挺多人关注的一个那个就是在知乎上的人嘛，他对自己的那个 tag 其中一个就是运动觉知教练。我觉得这也可以发展成一个学科，还蛮有趣的。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你刚才说的思想是我们的一部分，其实人应该是还有挺多部分组成的，包括思想、情绪、身体感受这些事吗？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意识是在讲我们的想法。其实我们意识有时候就像是一个探照灯一样，一个电筒。我们整个人包括潜意识潜意识等等部分，就是像一个黑暗的房间。那我们的这个手电筒它去探照到了哪个部分，可能那个部分就亮了，就是一个意识。那当我们去移动这个手电筒的时候，也会去探索到那个黑房间的其他部分，可能是通过一些方法冥想也好可能绘画艺术等等的方式催眠，去看到我们潜意识的其他部分。
所以因为你刚才聊到了这个潜意识嘛，所以我们就是其实是不是可以理，因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其实人对自己的了解还是 停留在表面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潜意识的层面。
嗯嗯，
所以潜意识的层面要去就是要去接近它还是比较难的。
嗯嗯嗯，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是弗洛伊德那个冰山理论。
嗯
啊，说冰山上的九分之一可能是露在海面上的，就像是我们的意识一样。
嗯，
还有九分之八是我们的潜意识在海底下，
嗯，
我们可能未知的部分。
嗯
嗯嗯，
九分之一的话，这个连10%都不得，比10%多一点。
嗯，
嗯，所以
这是当时弗洛伊德的一个比喻，
他的一个比喻。对，因为冰山是8倍嘛。
嗯，
那总的来说还是人要对自己这个了解还是挺难的。
嗯， 嗯，
嗯，
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啊，我们不断在运用我们的思想。
嗯，
这个主要是一个我们啊新皮层。其实我们说人的大脑是有分成3个部分的。嗯，从最里面可能有脊椎到我们脑干部分啊，这是我们原始的大脑，一个爬行动物的大脑。对，然后也是我们刚刚由婴儿啊出生的时候，在地上还不会说话啊，可能还没有很情绪去发展出来，所以更多的是爬行或者一些感官听觉啊、视觉、触觉的发展。
嗯，
所以那个是最基础的一个大脑。然后到了中间，我们的啊边缘系统，它是我们第二个大脑，叫哺乳动物的大脑，它也是主管我们一些情绪的部分。哦，然后到最后了，我们开始上学了，一直到成年这段时间才慢慢的开始去发展我们第三个大脑。
嗯，
也就是我们新皮层啊，我们那些脑的沟回那些部分，也就是我们可能现在运用了最多的一个思考的那个大脑。
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大脑是有分成很多不同的部分的。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过于的去啊依赖我们的新皮层，我们的思想的部分，但是就会忽略了其他的两个大脑。
嗯，所以我们刚才聊的那个显意识应该是属于新皮层的部分，然后你当中说的那个爬虫类的大脑，
嗯，
然后还有那个哺乳类动物的大脑，其实是不是比较接近于潜意识，可以归类为潜意识的部分。
嗯，
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像我们刚刚打的那个比方，那个照手电筒，可能现在我们习惯上把那个电筒的光打在我们新皮层，我们的思想层面。
嗯，
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完全的去相信我们的想法。
嗯，
对。但是其实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那些其他部分也是照亮它。比如说啊，我请你现在去留意你的呼吸。
嗯，
然后留意这房间的声音。其实那些本来你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它可能就是在直接进入你的潜意识的部分。对。
嗯，
所以它是可以互相变换的。
嗯，就是通过你的感受，然后来让你进入潜意识。
对，通过你转变啊，你去转移你的注意力。
嗯，
将注意力投放在什么部分。
嗯，
然后还进入到觉察，进入到意识当中。
嗯
嗯，
哎，所以其实我一直对自己的潜意识还挺感兴趣
的。
我老觉得被一种我不知道的东西所支配着，哎，就有点怕怕的，所以你就大概想要去窥探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哦，感觉像是一个宝箱。
啊，对对对，
很古老的宝箱，很老旧，然后上面可能是封了尘的，甚至。
嗯，
又想知道它里面藏着些什么宝藏，但是又会有点害怕。
对对对，是。
嗯，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表达性艺术治疗是可以帮到我们，是吗？
嗯嗯，是的，它是一个方法，一个途径，去帮我们和潜意识相连接。
嗯，
去进入那个神秘的地方。
听上去非常有趣啊。啊，所以那个表达性艺术治疗从它的历史来看应该是一个比较不久
的，
很新的。嗯，
对，领域
大概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的。
嗯，
我看就是因为也看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做了一些 research 吧，大概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是什么，它的英文是 expressive art therapy 嘛，对吧？
对， expressive arts，
对， arts therapy，
对，
sorry。 所以这
个
arts 就很对对对，就是它这个 arts 就是是指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种形式嘛，跳舞啊、绘画、音乐，是指不同音乐。
对，
对，
对。
那与此相对的，你刚才提到还有个 art therapy 是吗？
对，
art therapy 是指
这，就是一种单模式的艺术治疗。
嗯，
它也是就是包括用 visual arts 为主，视觉艺术为主的，就会叫做 art therapy。
嗯，
那也相对应的会有 music therapy 音乐治疗。
嗯，
drama therapy，或者是dance and movement therapy 舞动治疗等等。
嗯，
对，他们主要是用一个艺术媒介，一个艺术方式去更深入的去帮忙做一个了解或是改变，那个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那我们就会去结合 更重视是不同艺术之间的转换。
嗯，
对。
啊，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趣了，就是把艺术用于治疗，这个谁发明的这么聪明？
其实在我们就是很原始的时代，我们就会说艺术是一直人有多长的历史，艺术就有多长的历史。
嗯，
包括我们的甲骨文当时的石壁画等等，也会有一些延传下来的土著人的一些 ritual， 一些仪式化的舞蹈等等。
嗯，
那在1970年算是一个现代化的表达性艺术的重新的兴起的开始。所以它有两位创始人，一个是 Sean McNeef， 现在是在 Leslie University，
他是英国的，对，
是美国的，
美国的 Leslie University。
另外一位是在欧洲的，在瑞士，叫 Paolo Camille。 对，他们俩当初有一起工作，然后一起创立了表达性艺术治疗。
就是所以表达性艺术治疗和艺术治疗的区别是，就是它是多模式的，
对，
然后把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都串起来了。
其实艺术的不同种类相对应的是我们不同的感官，可能 visual arts 视觉艺术更是和视觉有关，音乐更和听觉有关。但我们的两位创始人他们就相信，其实艺术或感官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单模式的。在一幅画里面，可能你也会感受到里面的声音、韵律等等。然后在一个可能舞踪当中，舞蹈当中，你又会感受到里面有故事的发生，
就是都是串在一块儿的，
没错，
相辅相依的这种感觉， 是吧？
所以是从一个视觉中可能有了一颗小种子进去，然后通过它转变成音乐，转变成舞蹈，或是故事的不同形式，就会越来越深入进入我们的潜意识，一颗小种子就可以发芽，慢慢的长大。
这个听上去非常的吸引人。那就是说到这个，你说刚才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串起来，那你们具体就是工作的时候大概可能会怎么样，就是把它串起来？对对对。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然后获得我一个来访者的同意去投稿的。那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有比较严重的小时候的一个受虐的经历。然后他就做了一幅画。那幅画是我看上去就马上有很强烈的感觉，因为我们通常说 a picture worth a thousand words。一幅画可能会胜
过抵千言万语。
对。那幅画的确就给我这样子的感受，非常的有冲击力。那它主要是一幅怎么样的画呢？它其实是在海边你可以想象有它的左手边是沙滩，然后右下角是潮水海水，然后左上角呢是有那个海边的岩石，很大的岩石，右上角呢就是晚霞，对，这样的组成。那可能在沙滩上有个小亭子，然后有个人在沙滩上站着，这样子。所以我们第一节时间他就创造了这一幅画。那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继续的探索，可能当时对他来说也会可能有些比较 heavy， 所以我们留到了第二次再见的时候，我重新拿出这一幅画。
是 heavy 的吗？我听这个听你描述这个环境感觉像度假去休闲。
对，但可能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这幅画现在给你看，所以它的用的颜色那个色调然后那个程度其实会感觉到是很多的，
是重的，有很多情绪的，
很多的能量情绪在里面，承载了很多东西。对，冲击是很有冲击
力
的一幅画。包括那个夕阳有各种颜色拼撞在一起。对，所以当我把这一幅画第二次给他看的时候，我问他他看到了什么。他跟我说他有看到四样东西。就刚刚说的右上角那个夕阳，他就看到了好像是一条全身都是血的鲨鱼。然后右下角的那个海浪呢，他觉得像是一头搁浅在沙滩上的鲸。
所以他的画里没有出现鲨鱼和鲸，
对，
但是他的想象当中是有
这样的意象。然后在左手边的上面的岩石，他就看到了好像是一个很古老的岩石，那 当然在我初一看来那个岩石很像一个人的侧脸，但他当时他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去接受到这样，他当时还只是把它当做了一个岩石，但是在很后面我们的继续工作中他又发现他就像一个人脸一样，这可能是慢慢一步一步的过程。 然后左下角那个人就成了第四个部分他留意到的。对，所以当他发现这四个部分以后，我就请他，哎，能不能用你身体的形式去分别进入那四个部分。
所以开始从绘画的这艺术治疗的部分开始到了身体的部分了，是吧？
然后我请他摆出那样的姿势，可能他说鲨鱼是最吸引他的，然后他摆了一个这样的姿势，是一直
张开手臂，
张开双手，然后一直在那里坚持着，他说这是他的血盆大口，张在那边非常的凶，这样
就是用他的手臂来比喻鲨鱼的嘴巴。
然后当我问他你一直有这样举着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其实发现原来这样子是很累的。这都是他之前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感知到的东西。所以之后他就说这条鲨鱼我们就用不同的乐器让他继续去探索这一条鲨鱼。
所以从绘画到了身体，现在已经进入音乐的部分了，是吧？
所以他也用了四种不同的乐器去代表鲨鱼的四个不同的层面。可能有底下一些比较悲伤的成分，然后到中间很激烈的成分和最上面一些不同的情绪，他用了四种不同的乐器去做一个呈现。然后呈现完了以后呢，我又请他去给这条鲨鱼做一个故事。
你邀请他给这个鲨鱼做一个故事。
对，然后他就马上就有了一个故事出现了，其实这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在一个很久很久在深海里面有一条鲨鱼，然后他浑身都是伤，但是在深海里面因为太深了没有阳光可以照到，所以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没有办法顾及身上的伤痛，他只能不停地往前游，往上游，往前游，往上游。然后终于有一天他游到了海面上。但是他发现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虽然说有了阳光，有了空气，但是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对他来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继续还是快速的横冲直撞往前，他只知道往前游，往前游，往前游。然而海面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礁石在那里，所以他的很快的速度往前游的时候不免就会撞上一些礁石，然后就横冲直撞，头破血流。有一次他遇到了非常大的一块岩石，他一头就这样子栽了上去，然后整个人就这样撞上去以后，然后翻了下来，头朝下沿着海石头
就完全翻了个身，后空
翻
一下，
然后头又栽进了海水里面。当他那条鲨鱼慢慢的沉到海里的时候，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鲨鱼身上的血慢慢的就消失了，不见了。然后它似乎也有了变化。它开始可以有不同的速度，时快时慢的游，又可以游上下前后的游，甚至有时候跳出海面一下。
就它描述了自由的那个感觉。
那条鲨鱼不再是鲨
鱼了。
它变成了一条海豚。然后后来海豚又去了不同的地方等等。
听完就有点心痛，然后另外有点震撼。我觉得人类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啊，人类这个复杂性我觉得是绝对是不能低估的。
对，所以我们的老师啊还有那些创始人他们都说艺术治疗，我们表达性艺术治疗，或者其实连 talking therapy 谈话治疗也是，很多时候就是发生在我们的想象力当中的，发生在我们潜意识里的。
其实我就是你刚才说到就是其实我们远古的时候人类就有绘画啊舞蹈啊那些东西，其实就感觉你包括你刚才其实想象力好像 会让我觉得说你们对人类非常有信心，就是会觉得人本身就是有那种东西，有艺术的、
嗯、
有艺术的基因、
嗯、
然后也有就是有想象力有创造力的部分、
嗯、
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感觉到了信心，就感觉到了对自己的信心吧、嗯、
对，我们都像人本主义会说人有变好的这个潜能，去追求更成长的这个潜能，这是我们也是相信的、
嗯、
然后我们也相信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是有创造力的、
嗯、
只不过可能不断的我们的创造力可能在一些社会上的适应上面，然后被同化上面慢慢的把这样的创造力给
压住了，
压抑了、
嗯、
对，
因为你刚才说那个案例我觉得还挺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又画画然后又有这个其实身体的舞动啊、
嗯、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他的叙事，然后还有那个音乐也在其中，所以这个时候不免就有一种疑问啊、
嗯、
就是说那要我是不是要在这些方面我都要有一些技能我才可以去就是参与到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当中呢、
嗯、其实我们说是不需要的、
哦、不需要，
只要你能够动、
嗯、
你就可以舞动、
嗯、
只要你可以拿起笔、
嗯、
你可以绘画、
嗯、
其实重要的不是说你有多高的技术或者说是能够画得多漂亮、
嗯、
多像真的，而是当时的那种情绪或者是内在的一种表达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Paulo 他也会说我们是 high sensitivity，
嗯，
然后 low skills，
嗯，
我们不需要很高的技巧，我们有很低技巧就可以了，但是可以很敏感的感受到、
嗯、
里面的一些信息。
就是我画什么都能作为你们的。
对、
嗯、
对，包括很多其实我会遇到一开始来访者来的时候会说我就是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拿过画笔了，画了很难看什么什么，这都没有关系、
嗯、
我记得有一个来访者当时他是有一些焦虑的成分，甚至比较难就是入睡这样子，然后当我请他把他脑海中头部里面那种焦虑的感觉画下来的时候，他一开始跟我说我不知道怎么画、
嗯、
不会，然后我说没有关系，你去。
他还挺抗拒的。
对，也会有一些，可能自我评判吧，需要展现比较好的一面。
嗯。
但后来我鼓励他去挑个颜色，然后任何的形状都可以的时候，他就很简单的拿了一个白色，然后在纸上画了涂了一个圈。
在白色的纸上涂了一个白的圈。
对。看到好像那里有一块，但是并不是很明显。
嗯，
然而就是那样子一个可能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甚至不是很能够辨认的白色的圆圈在纸上，其实是有很对他来说是有很大的威力的。
嗯哼，
当他画完以后，他几乎都不敢看那个，他就马上把纸会放得很远的地方，就觉得他很恐怖，那个东西很吓人。
嗯哼，
嗯，然后慢慢的我会鼓励他去在感到安全的情况下去。看一看他，了解他，跟他对话以后，他慢慢会发现原来这个白色的圈代表了什么，
嗯，
让他不再是那么的害怕。
嗯
嗯，你让他慢慢去接触自己的恐惧。
所以我就很好奇，他在白色纸上画了一个白圈，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是吗？
对。
哦，所以我就感觉就是通过表达性，就是包括画画跳舞也好，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放下我们那个比较防备的情绪，就是那个防备心比较容易放下，然后就是也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况下，就是反而让潜意识能够表达出来，是会有这样的，就比较容易进入潜意识吧，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说人我们都在很多时候运用思想嘛，人都太聪明了，
对，
很多时候有些信息其实他可能也是为了要保护自己、
嗯、被大脑欺骗，大脑骗着我们，
对，然后我们潜意识就给我们做主、
嗯、
去保护我们，有些东西觉得太强烈我们无法接受、
嗯、
就用各种的自我防卫的方式去把它给压抑住了。
嗯，
那可能用语言的话比较容易，然后包括你如果想要一样东西，但是好像社会的就是 norms 规范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的贪婪去表达自己的欲望，可能我们嘴上会说不要，对，但是在绘画里面这样子的就会更容易的去表达到真实的一些自己的部分。
嗯，哎呀，听起来有点怕怕的要暴露前面还说着哎呀好想了解自己，但又有点怕自己的那个 就是不知道的部分是什么样，哎，人都是这么矛盾，
对，
那你们会在什么样的就是情况下用到表达性艺术治疗？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其实表达性艺术要算是就是心理治疗的 一个部分吧，对吧？
对，心理治疗啊，传统上面都是一个以谈话为主的啊治疗方式啊，咨询方式。那我们会采用一些啊不同艺术的形式，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内在的经验啊记忆都不是本来就是语言的，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五感接收外面的信息然后储存下来的，翻译，甚至有一些是翻译成语言，有一些是没有翻译成语言，直接的一些原始的材料储存着，
对，因为语言有局限性嘛，
然后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翻译成语言再去告诉别人，其实那个过程中就可能遗漏了很多信息，
information loss，
忽略了很多，或者是有一些扭曲和误解，然后其他人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到我们到底经历过些什么，
对，
所以通过不同的艺术创作的方式，不仅能够让咨询师让我们可以更看到感同身受他感受到些什么，他自己也是一个回顾，在这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去修整或许去通叫修通他的一些经验重组。
明白，所以这边我可能想补充一下，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都知道心理咨询和精神疾病的区别，就是其实在国外心理咨询其实还是比较类似于给你的心灵做马杀鸡的这种感觉，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啊，跟一般的那些抑郁啊精神分裂还是就是不同的嘛，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可能会分成三个领域，然后如果最严重的话是我们的精神科医生，那他们就是更是偏药物生物学方面的，
就像你原来精神卫生中心的那个，
对，他会针对一些精神类的疾病可能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啊，或者是双向障碍、抑郁症，然后焦虑症等等的去进行用药物做一些治疗，对。然后会有一个叫做临床心理学家，clinical psychologist， 然后他们呢还有一些 therapist， 他们主要是做心理治疗的，就是刚刚我们说这类人群可能会有一些诊断，对，然后给这些比较严重的人群做一个心理治疗，那再之后呢就是我们光谱的最后一段是更接近我们普通人的常人的心理咨询师，counselor， 对，那他可能是会解决一些够不上疾病的一些没有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升学压力呀、工作压力呀，或者是情感问题呀、婆媳关系呀等等，
婆媳关系
日常间每个人都会经历，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的一些情况。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就是治疗方式吧，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已经说了比较让我们觉得很有趣的那些 case， 还有没有别的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刚刚你有说到一些关于我们防卫的东西吗？其实我觉得艺术它是非常有趣的，它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写照，一个 metaphor 一样，然后
隐喻，
对，然后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来访者，他是非常的不能表达自己的愤怒的，其实这样子的来访者我遇到很多就是要隐藏自己的愤怒，觉得愤怒是不好的，特别
压抑，
特别有时候可能是对父母的，因为父母已经这么的照顾我们，这么辛苦，我们又这么的爱他们，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说去表达愤怒是很不孝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小他们可能学会了一种压抑愤怒的方式，然后他的典型的症状就是非常的抑郁，然后他就可能觉得闷闷不乐，对，然后也很难以入睡，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睡眠问题，
那挺严重的了，
而且已经很多年了，
对，
然后有一次我们就终于接触到了他的那个愤怒的部分，然后我就请他把愤怒的部分画下来，他画了，然后他画完以后马上又拿了第二张纸，然后覆盖在原来画完的纸上， 然后进行了新的创作。
嗯，
然后这个举动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通常我们会把原来那张画放在旁边，然后再拿一张纸来画嘛。
对，
它是完全把第二张纸覆盖在了第一张纸上。
嗯哼，
甚至连画完以后也仍然保持覆盖的形式。
嗯，
然后在我们那一节的交谈中，他基本上都是会把手压着第一张纸，就是第二张表面上的纸，去压着第二、
嗯、
就下面那张愤怒的纸。然后也不愿意去谈论那些愤怒，而是会去讲我的这个抑郁。
嗯，
首先他也是会看到，从他的画作中发现，哦，原来我有这么多的抑郁，
嗯，
比他想象中以为的要多很多。然后同时，哦，我也请他看到了，哎，其实下面是些什么。
嗯
嗯，
这还挺挺有趣的，
就好像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写照一样。
所以你们是允许大家一定要保留那个纸的吗？
嗯，什么意思？
就是你刚说他把那张纸压在了那个上面，所以是每一张画的纸都要一定要保留在那边的吗？
啊，其实我们可以允许他在诊疗室里面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不伤害啊自己、伤害其他人或是一些物品。
嗯，
对，所以也会有一些啊来访者会出现啊把自己的画作给撕烂了、破坏了的情况。
嗯哼，
那我们是完全允许，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他这个动作就更有趣了。
对，我有碰到过这样的来访者，他跟我说他撕完以后他撕得非常的文雅，一片一小片的，然后撕完还叠在一起。
嗯哼，
那他跟我说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毁坏破坏过任何东西
啊。好心疼啊。
嗯，
就
是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这我觉得真的就挺好的，就给了他们一个空间可以去释放自己，
一个安全的空间去
这个真的表达性艺术治疗听起来很有趣啊。你怎么会想到要去学这个东西的？
其实也是也算是缘分吧。
嗯哼，
因为当时其实我本科是念的心理学嘛，
嗯哼，
然后读完之后也去做了一段，去学习了 NLP 和催眠。
嗯， NLP 是
就是叫神经语言程序学。
嗯哼，
嗯，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嗯哼，
对。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哎，很多的 pattern 我们的做的模式里面都会让我们去回忆一些画面，就好像是看电影一样。
嗯，
然后那个时候让我意识到，哎，原来在我们的脑海中，不管我们原本有没有觉察到，其实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很多 movie mind， 有很多电影在播放着。
嗯，
而就是这些电影决定了影响着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考方式和我们的行为反应。
嗯，
所以有很多模式会让我们把那个电影去做很多的动作，比如说去快进啊、倒退呀、或是变大变小啊等等。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嗯，听上去是挺有趣的，
也的确很有效，就很神奇的有效。
嗯哼，
嗯，那我就在想，哎，如果说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画面，如果是真的画出来，那会是怎么样呢？或者真的是用身体去感受到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后来那段时间我也是辞职以后就想在家里可以自己一心钻研心理学，然后一心去学习一些不同的艺术创作。然后这时候就收到以前我们港大的一个像招生的talk 那种广告，然后就说有个表达性艺术治疗，然后我就去听了，发现哎，它也是一个心理学和艺术创作的结合，好像跟我在家里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嗯，宇宙听到了你的声音。
还可以多一个 degree。 两年的时间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我就去学了。
嗯哼
然后学完以后的确也是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
那你们学的课程主要会是些什么样的课程？
嗯，我们其实包含挺多方面的，可以一些是关于心理学的，可能一些基础的理论啊，变态心理学呀，
变态心理学，
这是最基本的。然后一些做咨询的技巧啊等等，也包括一些怎么样去 appreciate 一些 research。 就是看别人的论文的时候，我 不管是质性的论文还是量性的论文，我们是怎么可以接收它，有可靠性有多少，
嗯，
对那一类的啊，课程也会有一些 experiential 的体验性的课程，
嗯，
包括表达性艺术的不同的方式，
嗯，
嗯，
舞动的，绘画的，
绘画，然后
戏剧的，
对，
嗯，
等等啊，游戏治疗也有，然后也有
游戏治疗，
对，然后也有那个多模式的结合在一起，不同的理论的一些体验等等，
嗯
嗯。
那你自己就经过了这个学习的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嗯，其实我觉得这十多年，从读大学开始心理学，到学习表达性艺术，到现在我在职业，都是一个也算是个自我的成长和疗愈的过程。
嗯，职业变了，羡慕了。嗯，
通常都是要在自己身上先有感觉，才能够把它用在别人的身上吧。
对，是的。
嗯，所以在读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很多，那时候是更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大脑的思考的部分，所以学了很多的理论啊，实验啊什么，
嗯，
然后那时候就很容易对号入座，你知道吗？
对对对，
依恋啦，那种开始怪了
原生家庭啦，
原生家庭有问题才造就了那时的我啊什么。
嗯，
然后到了学 NLP 和催眠的时候，其实是有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像是哲学观一样。
嗯，
哦，那个时候有一些是颠覆了我原本的三观，然后让我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观、价值观，然后也让我发现，其实一味的去责怪父母是也是很没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随时都可以有新的选择，
嗯，
去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对，
但当然那个也是一个在想的层面，思考的层面比较多。
嗯哼，
嗯，然后直到这个研究生的表达性艺术治疗里面，我们因为有很多 studio， 然后让我们去画，让我们去舞动，让我们去干嘛，所以在这过程中，我好像就是又那个小时候的我又出现了，就是慢慢长大以后，自己好像已经压抑了很多自己的天性啊，
嗯，
好像和离自己很遥远了。但是在那个学习的过程中，好像又回到了我以前天真烂漫的样子。
嗯，就那些社会的教给你的规制啊，从小学习的那些框框，就突然都被打破的感觉，
嗯，
是可以这么说。
包括以前可能很会用很多的左脑，因为我是学理科的嘛，然后去思考啊、判断啊等等那个部分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开始会用更多的右脑的情绪感受去和直觉。
嗯，
然后就发现我很多小时候的自己啊，原来其实我以前还挺乐观挺开朗的那个部分就好像又重新出现了，被拨开了，拨开了那些灰尘，然后见到了原本的样子的感觉。
对，的确是觉得你是跟你的心比较近的一个人。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被疗愈了，可以这么说。
同时也会通过这些艺术的 metaphor 的隐喻，也会让我看到过原来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与人相处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看到了自己的模式。
嗯，
这很有趣了。
嗯，
就我们一直会觉得说性格这个东西是从小到大养成，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即使现在成年之后依然可以去选择，就是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嗯，
对吗？
很多时候我们说性格可能有天生的部分，当然也有后天的部分。
嗯，
可能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其实像愤怒的情绪啊，脾气火爆啊，这其实很多时候的来访者会告诉我他们就是很急躁的，就天生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和一种迷思。
嗯
嗯嗯，那很多时候这种火爆啊，愤怒啊，那一激惹其实是我们慢慢的学会的。
嗯，
从小到大
它也是一个形成的过程。
是的。
嗯，
我们观察到原来可能父母或是其他的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大声，或者是一些甚至有些暴力的时候的情况，可以得到掌控权，可以决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方式是可以帮助我达到我的目的的。
嗯，
然后我们也没有学到其他的方式，当我们感到frustrated 挫败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有其他的方式也没有学到，不知道可以用语言去表达。
嗯，
所以就比较单一的去。
对，所以千万别说自己性格是天生的，性格也是习得的，对吧？
有一部分是习得的。
嗯， 但是听上去真的非常有趣，也完全可以满足我或者跟我有一样需求的听众的这种自我探索的需求。那因为你现在是在上海嘛，如果我们在上海的话，有没有什么机会就是去体验一下？因为你是这个注册的表达艺术表达性艺术治疗师嘛，这个是这个注册人多吗？
对，我们上个星期还就是前两天我们有四个在上海的各类的艺术治疗师注册的艺术治疗师一起进行了一个同辈督导和活动。那我们就说我们是上海就仅存的四个，不，仅有的四个
仅存的
对，然后其中两位是绘画治疗师注册的绘画治疗师，一位是注册的戏剧治疗师，然后我是多模式的表达性艺术治疗师。对，
你们这注册是有一个机构的是吧？
对，通常的要求可能至少是要有一个硕士的专业是在被认证的学校里面完成。
港大就是其中的。
对，港大，我是在香港大学念的。那好像Great China 大中华地区应该
只有港大
是这个样子，被认可的学校，还有一个硕士的
项目
全职的两年，然后
应该好像整个亚太只有港大有这个项目是吗？
其实像澳洲、新西兰会有一些不同的，还有新加坡，它可能不是表达性艺术这种多模式的，会有一些单模式
的
艺术治疗。对。
所以你刚才说到现在上海就你们四个，你是唯一的一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师。
对，
好，在我面前有一个珍宝。那如果我们想体验的话，可能如果在上海有什么方式可以感受一下吗？
我现在也会有一些在做一个叫做 Be Free 的绘画实验室，可能也是一个实验的阶段。我们会每轮大概八个晚上，然后有六位朋友会一起参与到其中来，去。现在还是目前是探索自己为主，也会运用到一些荣格的理论去探索。那接下来也会想去做一些可能青少年的绘画实验室和一些可能是亲密关系的，就不一定是两性关系的，就是一些关系上面的，
包括和原生父母的关系啊这种。那听上去是很有趣了。那要不你到时候留个联系方式在我们这个节目的介绍下面，看看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听众可以跟你联系。好，那就今天非常谢谢一菲抽出时间来这个跟我做这一期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听完这一期的节目可以对表达性艺术治疗这个比较新的心理咨询的门类有一定的了解，好吗？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